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大家收听由高宁和中讯主持的今日话题。高宁目前还在休假当中。在圣经《使徒行传》当中记载着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叫索罗的人，或者叫扫罗的人 Saul， 他呢迫害基督徒，在通往大马士革这个地方的路上呢，他遇到了一件事情，因为他本来是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迫害基督徒，那后来呢，他去大马士革这个地方，在路上呢，他眼睛啊就瞎了，大概是上帝对他的惩罚吧，两只眼睛全都看不见了以后呢，这个故事内容比较丰富，我们就把它简单的讲一下。那么后来呢，耶稣基督啊就传话给一个叫做 Ananias 的这样的一个人，让他呢去解救这个叫扫罗的人。 Ananias 呢一开始不肯，他觉得不行，这个人是一个迫害基督徒的人，我怎么会去解救他呢？上帝呢给他一些安慰之后，他去了，去了以后呢，果然呢就让这个叫扫罗的人 Saul 改变成为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并且呢在那里的犹太教堂进行传教活动。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叫扫罗的人他就恢复了视力，就能看到了，这就是他人生当中发生的一个重大的变化，表现在两件事情上，一个是从失明变成恢复视力，一个是从一个迫害基督徒的人变成一个大的传教士。后来他在传教的时候就用了他的罗马名字 Paulos， 在英文的发音是 Paul， 就是保罗。这个就是保罗的故事。为什么在今天的节目开端要讲保罗的故事呢？因为这个故事尽管是发生在圣经里面，但是他却留在了英语语言当中，成为英语语言当中的一个经久不衰的成语，同时也是变成了整体的英美文化或者是西方文化吧，一个组成部分，叫做通往大马士革之路。以后你在看小说的时候，在看电影的时候，在跟人家对话的时候，如果你听有一个人说，哎呀，这个就是我的通往大马士革之路， That's my road to Damascus，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不是真的去了大马士革，是在他的人生当中发生了这样的一件大事。这个大事呢，基本上来说要具备三个特点。第一个是突发的，就是来得太突然，可能他自己都没有准备，更不要说他身边的人。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他是戏剧性的。我今天早晨没吃饭，这个不算戏剧性。第三个呢，就是他必须得是一个思想上的或者是生活方式的一个转变，具备这三个就叫做通往大马士革之路，就是人生的大事，不管是信仰的改变，还是一个重大的决策，还是我的人生当中发生了一个由我做出的或者外力所影响所做出的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决定，这个就叫做The road to Damascus， 通往大马士革之路。如果以后你的人生发生过类似这样的变化的时候，你也可以说，哦，那就是我的通往大马士革之路。如果有人问，哎，你这跟大马士革有什么关系啊？你就把圣经的使徒行传的扫罗保罗一个人啊，他的故事讲给他听，就告诉他这个成语是这么来的。今天用这个开场，大家可能已经明白了。今天我们的开场首先要讲一个叫朱拉尼的人，他的通往大马士革之路。哦，顺便说一下，后来呢在俄罗斯的文学当中啊，有一个叫做所谓的象征派的一个作家，他的名字呢叫 Fyodor Sologom， 索罗根，他写了一个著名的短篇小说，翻译成英文呢叫 The Way to Damascus， 通往大马士革之路，很早以前就被翻译成中文了，收在他的短篇小说集《星星和其他的故事》当中。这个他也是用了圣经那个通往大马士革之路的这一个成语，但是他讲的故事跟圣经一点都没有关系，讲一群女孩子假装是失去先生的寡妇啊，讲这个事情。好，回到正传，朱拉尼是这一次反叙利亚政府军的主要的领导人， 他领导的军队叫黎凡特。咱们今天把这些词语都跟大家解释一下。十二月二号的时候，星期一，我在今日话题当中呢，跟大家讲了他领导的，有人叫叛军，有人叫反政府军，在72小时之内攻城略地，冲向大马士革。今天12月9号，大马士革已经拿下，其实昨天就已经拿下了。在朱拉尼通往大马士革之路当中，表现出了非凡的个人的改变以及世界格局的改变，才造成他能够脚踩在大马士革这个地方。那么顺便说一下啊，这个叫朱拉尼的人我们需要稍微了解一下啊。他呢在20年前曾经是一个年轻的盖达组织的战士，是一个圣战者，是一个愿意为理念而献身的这样一个人。同时他也是被西方列为一个重要的恐怖分子头目，对他的悬赏是1000万美元。这1000万美元美国愿意出，这1000万美元截止到现在还没有拿掉呢。理论上讲，如果谁能把他抓住的话，交给美国，那个人就能拿到1000万美元。所以这是一个目前还是暂定为恐怖分子的这样的一个人。他率领的主要是他的军队黎凡特呢，在昨天的时候拿下了叙利亚，赶走了阿萨德。这个可真的是21世纪的大事儿啊！这个解放还是一个相对来说和平的解放啊。之前在攻打 Aleppo 的时候啊，在攻打 Hama 的时候等等，在攻打这些地方的时候都有激战，但是因为政府军溃不成军，所以他们进攻的速度非常的快。谁能想到一个在政权上维持了13年之久的阿萨德，居然在不到10天的时间里面就仓皇的逃亡，现在人在莫斯科呢。不得了的变化，这个绝对构成了刚才说的英语的成语叫做通往大马士革之路。还有比这个更适合这个成语的吗？他真的去了大马士革。如果他没有去大马士革，他打下的是比如说塞浦路斯，我们依然可以用这个成语，但是现在这真的是连一语双关都不足以说明这件事情多么的有意思。在历史上他真的打下了大马士革。但是刚才说过，朱拉尼这个人既然是被美国和西方认定是一个恐怖分子的这么一个人，他心里非常的清楚，所以作为现在主要的反政府军的指挥官，当他拿下了大马士革之后，他没有在总统府发表讲话，他没有上什么电视台，他反而是找到了有1300年历史的一个清真寺，叫奥马雅清真寺，在那里对着为数不多的人发表了一个讲话。我稍微看了一下他这个讲话，他是说呢，兄弟们，他的英文是 My brothers， 我们这一次胜利是整个伊斯兰世界的胜利，这个胜利我们要感谢阿拉，就是真主，我们要感谢之前为之付出生命的那些烈士们，我们要感谢那些失去先生的寡妇们，我们要感谢那些失去父母的孤儿们，我们要感谢那些关押在监狱当中的囚犯们。这一通感谢，同时呢，显然他也知道西方对他的态度，所以他没有选择接受任何阿拉伯语媒体的访问，反而是在拿下大马士革之前接受了美国的 CNN 有线电视网的访问。当然他不会讲英文，所以是通过一个翻译接受的这个访问。他这些都是有精密的布局和思考。在访问当中他再次重申，他多年以前就和盖达组织分道扬镳了，他就不再是一个圣战分子了。分道扬镳的原因是他认为那一些圣战组织下手太狠太残酷了，所以他要做的是约法三章。想当年刘邦比项羽率先进入的秦都， 咸阳的时候，二话不说立了约法三章，而这约法三章就成为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文组成部分，也是我们日常生活用语的一部分。而朱拉尼的约法三章是什么呢？他进到城里以后马上安民，他下的命令是：第一，不许动任何国家机关，你不能冲进去，因为国家机关需要正常运作，第一；第二，不许朝天开枪。你知道朝天开枪看着很爽，我们看到有的时候电视上看这些人胜利了以后或者有什么庆祝活动就朝天开枪，但是顺便告诉大家，朝天开枪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因为那些子弹最终会落下来，如果落在人的身上是会出人命的。所以第二个规定是不许朝天开枪，第三个是继续让前总理负责国务。咱们今天拿下的是这个政权，但是你知道吗，打下天下不等于治理天下，所以咱们还是让过去的这帮人来管，直到咱们进行接下来的交接，让他们做这些准备，准备交接。而新政府是有新的程序的，这朱拉尼不会是做叙利亚的总统，说因为我把阿萨德赶走了我做总统，他也不会这样做。他吸取了美国在伊拉克的教训，按照他说就是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让叙利亚人治理叙利亚人，而不是进行所谓美国之前的所谓政权的改变，就是把一个伊斯兰的世界试图改成民主世的机制啊等等。咱们先不要做这样大的变化。好，那么稍等一会儿呢，我们再看一看这件事儿为什么是二十一世纪的大事。
今日话题，
叙利亚在什么地方？可能很多人还一时半会儿有点糊涂啊，没有关系，我给大家介绍这么几个国家。土耳其大家都知道在哪儿，很多人都去过土耳其。伊拉克那更不用说啊，美国呢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啊等等。约旦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中东的国家。以色列那就更不用说啊，以色列大家更知道，还是有很多华人呢也去过以色列这个国家。黎巴嫩那更不用说啊，黎巴嫩最近在新闻上面是频繁的出现，包括跟以色列的停火呀等等。那么上述这些国家呢，为什么举他们的名字，就是告诉大家这些国家像拳头一样攥在一起，中间出来的那块地方就是叙利亚。叙利亚就被刚才我说的这些国家包着，但是呢在它的西部有一块地方是地中海，也就是它这个国家有一条边界呢就直接到海里去了。这就是叙利亚的情况。刚才说叙利亚的变天，而且是骤然的变天，这个是二十一世纪的大事，这是当之无愧是名副其实的，因为它会接下来影响整个的世界的格局。它和当年莫斯科或者说是前苏联的解体是绝对可以相提并论的，当然没有那么大，但是中东这个地方多少年来就是一个无解的麻烦的地方。而这一次叙利亚的倒台呢，或者它的变天呢，却是似乎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法，或者是一个解决的通道。所谓似乎这两个字不是轻易用的，等下解释什么叫做似乎。因为是我们知道阿萨德跑了，但是朱拉尼是什么人，接下来接管理叙利亚的这帮人是些什么人，对中东是好事还是坏事，咱们就一点一点来把这些事情呢给讲清楚。首先什么叫好人坏人啊，谁制定这标准呢，怎么就是好人怎么就是坏人呢？阿萨德当他爸爸死了以后他继任的时候，他是一个叫做现代派的改革家呀。刚才说统治十三年，不是统治十三年，是内战十三年。他爸爸跟他加起来统治五十几年，他爸爸是七十年代的时候用军事政变的方式夺下了政权，统治叙利亚。2000年的时候儿子继位，所以这父子两个人在这个地方啊已经统治了五十多年了。但是内战呢打了十三年，这十三年的内战五十多万人死亡，就是最新的数字，之前说是30万，现在给更新了， 50多万人死亡，多国卷入，很多的国家都在背后用代理人的方式，来用种种的军队的军火的方式，在让这个内战持续，在维持着这个政权。同时有1400万人流离失所，这1400万人当中600多万人跑到其他的国家去了，跑到土耳其去了，跑到黎巴嫩，就刚才说的那些国家，围绕着这个国家那些国家，当然也有大量的跑到欧洲去了。所以这个就是13年内战的一个情况。13年的内战怎么在不到10天的时间里就结束了呀？谁都没有想到这个，谁，包括俄罗斯，包括伊朗，包括美国，都没有想到它的发生是如此的突然。刚才说了，要想把一个事件变成通往大马士革之路的事件，它得具备这个第一个条件，就是来得太突然；第二是来得戏剧性，太戏剧性；第三就是这个转变的发生是一个根本性的一个转变。那咱们再回头看一看这个事件，为什么统治50几年的父子在不到10天内丢失了江山呢？这个里面有另外一个故事，叫做围魏救赵的故事。这个呢跟圣经没关系了，这是中国的古代的36计当中的一计，叫围魏救赵。而36计的这一计呢，又是来自于孙庞斗智。我相信这个故事因为很多人小的时候就听过了，就不花时间讲了，但是只是告诉大家为什么这个故事在这儿发挥了作用。因为孙膑和庞涓两个人在斗智的过程当中呢，魏国的大将庞涓去攻打赵国，而赵国的田忌，这个田忌赛马那个田忌，听从了孙膑的建议，就是咱们来个围魏救赵，就是什么，你打我邯郸，就是魏国打赵国的都城邯郸，那我就攻你的都城大梁，我不防御邯郸，我不是完全不防御，我一边防御，我主力我去打你的大梁。结果当庞涓听说 他的大梁受到进攻的时候，只好回兵。那么当然赵国就保住了，不光是赵国保住了，当庞涓回兵去救他自己国家的时候，在马陵道这个地方遇到埋伏，这就是中国古代著名的马陵之战。在这个战斗当中，庞涓在马陵道上自尽身亡，留下了我们文化当中的围魏救赵这一个经典的案例，既是一个战争的案例，也可以使用在生活中很多其他的地方。在今天的叙利亚，为什么是围魏救赵呢？它跟古代的围魏救赵稍微有点不同的是，围魏救赵的赵起了比较大的作用。赵呢，他调动了自己的兵力去解决了自己的困境。在叙利亚这个呢，是一个间接的围魏救赵。今天叙利亚能够瞬间崩塌，是因为帮助他的人受难了。这个大家也都非常清楚，一个是俄罗斯，一个是伊朗。其实为什么说它的瞬间的变天很多人想不到，就是因为俄罗斯太强大，伊朗相对来说也比较强大，它能够13年帮助这个叫阿萨德的人，确实是给人们一种感觉，是这个政府啊，你想在短时期内推翻，同时又不付出大量的血腥的代价，是不太可能的，就这么维持着吧。那么美国呢，三心二意的帮助反政府军。其实在2019年的时候，川普已经把大量的美军都撤回来了。川普的这种叫做外务不干预的这个政策呢，也用在了叙利亚这个地方。所以美国的三心二意就导致阿萨德呢更加的有一种安全感，他觉得我有 Putin 的庇护，我有伊朗的庇护，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继续做我的国王。你那些叛军不就是占据了一两个小地方吗？不就占据了一个 Idlib，上次跟大家介绍过，不就占据这个地方吗？ 这就是十三年的情况。但是当保护你的人受到攻击的时候，比如伊朗，比如俄罗斯，俄罗斯没有受到攻击，但是呢他已经顾不上了。他这边乌克兰这边呢让他是心力憔悴啊，他又有人员的伤亡，又有物资的损失，又有面临经济的制裁，他管不了了。伊朗呢，他所代理的这种什么真主党啊、胡塞啊这些组织也纷纷受挫，尤其是在加沙这个地方，哈马斯面临的挫败，伊朗哪还有能力去管你叙利亚呀？他现在自己的国家要面对以色列的咄咄逼人的这种进攻姿态，我以色列就把你在大马士革的领馆给炸了，怎么着？我就向你那儿扔了导弹，怎么着？我就刺杀你的重要的人物，你能怎么着呢？所以伊朗的情况也是一个非常麻烦的情况，他也顾不上了。当这两个人顾不上，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它理解为这两个帮助叙利亚的国家分别都受到了某种形式的牵制，他得把兵给弄回去，这不就是围魏救赵吗？他一回去这儿就失手了，足以证明就是阿萨德他根本没有能力来维持自己的政权，他必须得靠这些外部势力的帮助。阿萨德是好人是坏人，说实话谁知道呢？至少现在在我们看到的报道当中，这是一个坏人。怎么说他是一个坏人呢？他在内战当中导致了老百姓的遭殃，当然他可以说我是为了维持我的政权，他为了维持自己的政权，在阿拉伯之春的时候用残酷的武装暴力镇压了要求民主的人士和人民，这个让他变成坏人。为了维持他自己的政权，他居然使用化学武器，这个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不允许使用或者是生产的武器，他居然用在自己人民的身上。这个人他的政府贪污腐败，这个绝对没有什么理由认为这是个好人。但接下来接管叙利亚的这些势力，在上个礼拜一的时候简单的跟大家介绍过一下，用乌合之众似乎有点不对，但是呢同床异梦那是100%的。那接下来咱们就看一看即将接管这个国家的那些人，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的宗教信仰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以及更关键的是由于这个重大的变迁，对俄罗斯、对伊朗、对以色列、对美国等等，对世界周边的这些国家有什么影响。最后就是当选总统川普将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今日话题，
中东这个地方呢有大量的外人不理解的东西，其中之一就是伊斯兰的教派。在伊斯兰的教派之争当中，还有大教派、小教派、大分支、小分支、分支下面再分支，就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但是把这个复杂的情况简说呢，就是什叶派和逊尼派，这个大家都听说过。什叶派、逊尼派之争就源自于谁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合法继承人，这个继承的过程是怎么传递的，对这个产生了不一样的看法，所以就导致了两大教派的分歧。但是呢，伊朗是什叶派的，什叶派是少数的，在叙利亚也是少数的。而阿萨德被赶走的这个阿萨德是什叶派当中的一个阿拉维分支，又是阿拉维派。哇，这个咱们根本就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但是有一点我们搞得清楚，就是不管你管自己叫什么，你不管你叫胡塞也好，你叫真主党也好，还是叫什么哈马斯也好，你们有至少一点你没有争议，就是你们都是伊斯兰教的信徒，都相信可兰经。那么这个呢 实际上是一个更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刚才说的谁是好人坏人的这个问题。阿萨德是好人还是坏人？朱拉尼是好人还是坏人？接下来领导这个国家的人是好人还是坏人？这个呢，在西方就把在这个地方的胜利概括为这样的一个可怕的词汇，叫 catastrophic success， 叫做灾难性的胜利。胜利一般都是好事，但是怎么就变成灾难性的胜利了呢？原因就是在这儿，阿拉伯之春在西方人认为是好事，人民追求民主，推翻了，把那些暴君，把那些独裁者。那其中的 Libya 不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吗？还记得 Gaddafi 这个人吧？这不是个强人吗？死得那么惨，但是他死以后是胜利了吗？他出现的权力真空让这个国家陷入可能是更大的危机。这里面呢，西方国家有时候可能不愿意点出来，那就是这个里面再怎么说，你们就是西方国家，你们都是叫做异教徒，这些异教徒是不受欢迎的。而圣战最核心的理念就是要将异教徒赶出我们伊斯兰教的净土，而这个叫朱拉尼的人一度是一个圣战者。所以这一点我反复的强调，就是告诉大家呢，拜登在昨天讲话时候也提出了这一点，他就是说不要，千万不要搞错，他说的是千万不要搞错，推阿萨德下台的那些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恐怖分子。对于朱拉尼这个人，我们不光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这话说的没错，这些人你认为长着胡子的也好，包着头巾的也好，他们是想把这个变成什么议会制啊、民主制啊、西方的价值观念啊，给女性很多自由啊，让女性怎么怎么样啊。那么就请看阿富汗，塔利班当时接管政权以后，美国仓皇离开阿富汗以后呢，塔利班曾经在媒体上公开的表示，他们将不像以前的那样的保守，将采取一些新的措施啊等等，给妇女一些更多的权利、更多自由等等。你再看看今天的阿富汗，刚刚推出的新的规定，女性不得学医。你思考一下这是怎么个回事，他居然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白纸黑字的规定，说这一个性别的人不能够学医，那你就更别想当医生了。那么再想一想接下来的叙利亚，他会能完全的是按照西方的意愿去来发展吗？谁知道啊，咱们只能说这事儿是不知道的。那么接下来咱们就看一看，在这个情况之下朱拉尼他怎么办。他是一个明白人，按照种种的分析说他是个明白人。他在清真寺里面讲话的时候只点了一个国家的名字，就是伊朗啊，他说从此你伊朗把我们国家作为一个你野心的游乐场的这一个日子呢就已经终结了。好，这句话说得非常清楚，因为实际上朱拉尼的军队就是叫做黎凡特这个军队，他打政府打的其实就是间接的打的就是伊朗，所以他对伊朗有好感的可能性是没有的。而再加上朱拉尼本人又是一个逊尼派的伊斯兰教徒，所以这里面还有教派之争。但在这里呢很快的跟大家解释一下黎凡特，因为他的这个组织啊，这个叫做 HTS 啊，他的简称就是解放黎凡特组织。将来呢大家可能如果阅读小说啊，甚至是接触其他的一些文艺作品，会看到 Levant L-E-V-A-N-T Levant 这个字，或者是Levantine 就是黎凡特人，黎凡特和黎凡特人，没有一个国家叫黎凡特。这字呢历史比较悠久，它来自于法语 Levay、Levay 就是升起的意思，比如说太阳升起，其实就有点是等于我们英文的那个 lever L-E-V-E-R、lever 是一个杠杆， 等于有点是，所以这些语言在一起都能追溯到它的词根去。Levant 或者是叫黎凡特是怎么回事呢？是西方用来称整个的中东这个地方的一个代名词，它包含什么叙利亚、黎巴嫩、约旦、以色列、巴勒斯坦，这些都包含在这个里面。所以以后你再看到黎凡特的时候，你就知道哦，它的意思是来自于古老的法语，它有日升的意思，就是太阳升起的意思。那么太阳从东方升起，所以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就把它把来自于那个地方，后来就泛指所有的阿拉伯人。就是这个人呢，我一看他是一个阿拉伯人那个样子，但是我不知道他是阿拉伯呀，还是什么巴勒斯坦呐、伊朗啊，我这是哪人呐？是什么波斯人呐？什么我搞不清楚。哎，这个时候有一个巧妙的叫做黎凡特，这个不是侮辱人的话，哎，所以你可以用在他的身上。那顺便呢，再卖弄一下我的文学知识啊。英国著名短篇大师，也写过长篇小说了，文学大师吧，叫 William Somerset Maugham 啊，毛姆写过一个经典的短篇小说叫《无所不知先生》，在这个《无所不知先生》里面，就用了 Levantine 这个人，他就说，在我这个是以第一人称写的，我在一个船上，在渡海的船上呢，跟我住在同一个舱里的那个人是一个 Levantine， 是一个黎凡特人。你不要以为，哎呦，这是什么国家的人？在这儿，好，黎凡特这个概念也解释清楚了，所以接下来咱们就看看。朱拉尼呢，他很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是一种包容的，甚至是对于反对自己的这多元的一个经营，就甚至会让基督徒啊什么，会让这种各种各样的教派呢都进入到政府当中，目的是为了安抚，因为他知道之前的阿萨德就是前车之鉴，你要是利用你的这个教派再去打压另外一个教派的话，你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当然政权的交接，你不要看今天大马士革是用相对来说比较和平的方式拿下来的，但是它背后还是毛泽东的那句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还是靠枪打下来的。而这个枪是哪来的？是周边的这些国家所提供的。和平到来了吗？没有。刚才讲的是政府里面或者叛军当中的同床异梦，支持他们这些国家的当中呢，尽管大家都支持是反政府武装，还是大家是心怀鬼胎。你看刚一打下大马士革，谁轰炸了？土耳其轰炸去了。土耳其去炸谁啊？炸库族人。哇哦，土耳其当然向来是反对库族的分裂分子，这边刚胜利他就轰炸。你知道土耳其支持的是政府叛军，可是美国人支持的是库族人。土耳其是北欧的成员，是土耳其是北约的成员，美国是北约的成员。你支持一个国家，你支持一个组织，我支持一个组织，这两个组织在打仗，这不等于北约的两个成员国在间接的打仗吗？就是这么回事。这边战争刚结束，刚刚结束，那边就开炮了。接下来以色列轰炸了，以色列二话不说，先炸了叙利亚的一些什么化工厂啊，或者一些重要的设施。哎，这不是打胜了吗？打胜了，你炸这些不是破坏吗？是，以色列说什么？这些东西不能让获胜的反政府军拿到。哇哦，哦，还有这儿呢。哦，原来这获胜这背后有些人还在不开心呢、啊。好，那么等一下，关键是咱们要看看接下来的美国怎么办。
今日话题，
2014年的时候，在叙利亚这个地方崛起了一个伊斯兰的武装势力，叫做 ISIS， 伊斯兰国。而和伊斯兰国直接冲突的是在这个地方的库德人。所以从2014年开始，因为 ISIS 伊斯兰国不停地在西方制造恐怖行动，所以呢，美军就在这个地方呢帮助库德人一起打击 ISIS， 把士兵都派出去了，武器、各种资源不停地提供。所以库族人在消灭伊斯兰国的过程中，为美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川普的任内击毙了伊斯兰国的巴格达迪，然后宣布胜利。但是伊斯兰国作为一个组织，它永远不可能被消灭，只不过现在它的势力没有那么大了。可是呢，美国还要盯着它，所以2019年的时候，川普说这个地方太乱，我们撤兵。他把主要的兵力撤出以后，留下了900个人。这900名美国士兵，基本上是在库德族人这一方面，他们盯着伊斯兰国的行动，同时保护着由库德人所控制的那些油田。你看，这个里面还有石油的利益在这个地方。这是美国和库德人的关系，而土耳其对库德人深恶痛绝，所以他们是不共戴天的。接下来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再看伊朗，伊朗在最近的冲突当中呢，可以说是耗尽了他的国力啊，多少年来就被西方制裁、经济禁运啊等等。而后来呢，因为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导致了他的代理军队是接连的挫败，包括他自己的国力。其实伊朗的国力是怎么回事，从一件事儿就可以看出来。当时伊朗的总统不是飞机失事吗？那今年你知道伊朗的总统坐的那个直升飞机是1979年俄罗斯制造的，1979年的飞机啊。那个直升飞机的零件如果什么地方换了，没找不到地方换呢，那零件都已经不生产了。你就可以想象总统的待遇上是如此，你可以想象他的国力，他打得过以色列吗？他怎么能够动以色列啊？这么多西方国家在背后支持，所以他只剩下一个叫做所谓金正恩之道。怎么叫金正恩之道呢？我拼死研究研制核武器。刚刚昨天发布的联合国国际原子能署叫做 IAEA 在这个地方的调查公布了，告诉我们伊朗已经很快的将浓缩铀的浓度提升到了60%。提升到60%是什么意思？要做出一颗原子弹来，这个浓度要达到90%，所以60再向90靠拢。那你接下来说不对啊，核子能还可以用在民用啊，发电啊什么之类的。对，但是没有任何的民用核设施需要把铀提升到60%，或者它的浓度提升到60%。接下来国际原子能总署告诉我们，伊朗现在就已经有能力制造出4颗核子武器，我们老百姓说的原子弹吧。但是呢，他还没有能力把它变成弹头，也是所谓变成弹头，就是他那4颗原子弹要想扔的话，他得派一架飞机把这装在他那飞机的肚子里，像炸广岛一样飞到那个一个国家的领空往下扔。这个没什么可能，因为你那个到不了就被击落了。他还需要弹头，但是这个弹头按照国际原子能总署给我们的日期或者时间表，就是18个月，最多18个月它弹头就能生产出来。所以你看啊，如果它是最后孤注一掷的话，走这条路的话呢，那当然首当其冲受到危害的就是以色列。会不会这样咱们不知道。咱们最后呢，咱们再看一看美国。川普当然他一上台不久以后呢，就把和伊朗签署的这个是西方和伊朗签署的这种核子协定就给撕毁了。撕毁了以后呢，就视伊朗为中东的劲敌，开始了一系列的制裁伊朗的行动。但是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呢，他现在意识到可能在叙利亚这个地方再把最后那900个美军给撤回来不太现实。不但不能撤这900个美军，可能还得稍微增加一点，因为阿萨德倒台了以后呢，那地方有一个叫 Tartus 港口。这个 Tartus 港口是干什么呢？它是在地中海唯一的一个可以帮着前，就是帮着俄罗斯修理战舰的地方。俄罗斯和伊朗对阿萨德的帮助是 俄罗斯在天上，伊朗在地上。当然俄罗斯也有海军，因为他那个飞机有一些可以从军舰上起飞，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美国不能把这个地方失守，不能放弃这个港口，他一定要控制这个港口来限制俄罗斯在这个地方的势力，所以这又是川普政府面临的一个挑战。那么对伊朗继续强硬下去吗？还不一定。为什么这么说呢？不管是从川普的角度，还是从伊朗领导人最近的一些讲话看出来，居然双方都有再次谈判的这种可能性，都在放的一些话。你想这可笑不可笑？仅仅是几个月以前，伊朗还派了一些人到美国来试图刺杀前总统川普，这个当然后来被破坏了，整个的这案子呢就被破获了，所以没有成功。但是你想他几个月以前还想杀你，现在已经放话愿意跟新政府谈判。如果川普是很务实的话，他为了防止那四颗原子弹的诞生，他是不是也会在政策上做一些调整呢？咱们就拭目以待。